好，下面请您继续欣赏长篇单口相声《善恶图》，有请郭德纲。
上穷最是晚凉天，桥水私人不堪言。要酒催长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。钗头凤结清柳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。小楼寂寞新雨月，也难如钩也难圆。
好，
今晚听说挺乱，一会儿四平山，一会儿聊斋，一会儿杀人放火，这晚上回去做一梦，你们这仨搁一块儿，菜市口啊要杀胭脂。取可乐哈，这我们也在尝试说以后能不能大伙说一回说。那今天晚上咱们说隋唐，都说隋唐，说杨家将都说杨家将，但这有一个后台排活的过程啊。有人上来说十分钟下去，后边也会十分钟，要了命。看到我一下场，他们说有几位顺着胡同又出去了。你不说了，咱走吧。忘告诉他了啊，还有。没，你这么些年来，其实也就是每次说单子都是啊，我得出来两回，当这儿喘口气儿。四平山他们出了一趟，演员不错啊，叫李根。说书呢是我徒弟，一名叫李景琦。说书的一名李景琦，李根是当总统的一名，让陛下先歇会儿。孩子老实，特别老实，而且丢三落四，在后台没有一天不丢东西的啊。那手机上都写着名字，喝水的杯上都贴橡皮膏写着名字，就这个一天得丢好几样啊。有时他头里不说，相声专场他第二个第三个下来，师傅走了走吧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P3 就拿着走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帽子呢？老实孩子，特别老实，他跟曹云金他们不一样。那这坏种子，这徒弟们有的是打小跟着我长大，像曹云金这样的烧饼，烧饼好多人都认识啊。你这最小的徒弟现在这么高了，来的是这么大，长了一脸雀斑，小圆脸儿，还长跟烧饼似的，还给起烙一外号叫烧饼。其实他也是云字科的徒弟，他叫朱云峰，没人知道。他也跟我说过这个，师傅，你看人都何云伟、曹云金、孔云龙、岳云鹏，我怎么就烧饼呢？我说你跟他不一样，那几个是我收的，你是东来顺带赔的。
好，
知道吗？你跟他们不一样，有区别，也挺好。这一晃德云社天人进口这么多人了，当初后台没什么人，就是我跟李菁，还有张文顺张先生，我们爷仨，越来人越多，越来人越多。曹云金当初一直跟着我在家住，十几岁来的，住了三四年，跟我一块儿，好饭量。你算吧，就那会儿半个小子吃跑老的时候，他跑到我们家吃我来了，恨得我都想跑。后来终于二十来岁长大成人，饭量也固定了，自个儿住去了。回了我这些年，何云伟倒是没跟我住过，一直自个儿在家。他北京人，就是回龙观那儿。他小孩也是上学的时候就听我们说相声，头发都立着，也不是谁给搅的，今天头发都立着。后台好多人，哎，你看这刺猬又来了，一点一点的熬到今天，处理何云伟啊。反正我们这个水平是参差不齐，但是我们爱相声，愿意的让大伙儿能够从我们这得到快，就挺好啊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，因为再说一会儿天亮了。我刚下场，曹云金说：“您好像没给人说什么东西。”你这怎么弄？评书他跟讲故事不一样， 啊，我们是说书的，不是故事大王。车间里头开会是吧？来故事大王张师傅讲一个吧，讲一个故事。这什么叫评书啊？它有评论。你说你要不加这个《聊斋胭脂》，买本《聊斋》四块，看看吧。啊，胭脂这段两篇半，你看你看看，三分钟看完了。为什么要听先生说书呢？引经据典，有拉典故，不明的地方解释一下，包括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融入到书中去。啊，这好的说书的不多见。为什么呢？一万个孩子学相声，最后落下十个说相声，这十个里边未必能出一个说书的，不容易，就在这跳出跳入嘛，是吧？一会儿我是说书人，一会儿我是剧种人，啊，跳出来我是郭德纲，进去了我还是郭德纲，啊，今天咱们讲这书呢是清朝故事啊。好多人说这事儿是真的吗？孤妄言之，不听之。你说没有，可能有个影子；你说真有，也未必准是这么一事儿。不敢说高台教化，但是劝人向善，教人学好。如果从我们的故事当中悟到些什么，我们会非常高兴。但是并不是一上来横眉立目的就得要求你必须听我的，大家做笔记开始受教育，也不是。我们跟我们的同行们还是有区别的。
好，
都得带我，你们这我解释，就是我们同行们跟我们有区别在哪儿呢？我们好些相声演员总认为我们这样是不对，认为相声必须有品位，要教育人。其实说良心话，我觉得老百姓们都挺好的，现在明是非，懂善恶。不用非得几个说相声教育你们如何如何，都比说相声懂得多。你别看你人不多，几百人，藏龙卧虎，你知哪位是国家领导人？是吧？外国的元首，非洲娘娘啊，那是吧？好好好，老娘娘千岁啊！嗑瓜子了，嗯。实话，藏龙卧虎嘛，高人众多。其实说良心话，也没有哪条政策要求说相声你必须得如何如何，不是跑去说相声骗人，老觉着拯救全人类的工作都得说相声来完成，没法弄是吧？法律要是不管，我早弄死了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，这闲话就不少了。我有时候特别爱说闲话，说闲话比说正文还痛快，哈哈！哎，别捣乱，小子，各位都是有身份证的人，闹，我都学好，你们还那样。上文书讲到，菜市口这儿要杀人了。一个叫尹春生，一个叫冯金宝，哥俩捆在这儿，就等着时辰一到开刀问斩。投死之前，两个人掏心窝子要说点知心的话。啊，冯金宝就说了：“我跟你没有交情，我也没跟着你去杀人呐、啊，去抢劫呀、啊，去怎么怎么样啊？你为什么把我攀扯在内？”尹春生叹了口气，眼泪下来。哎，事到如今，鬼门关上，你我弟兄挽手而行啊！咱俩人是一道走的，死之前我得让你明白明白怎么回事呢。这个尹春生啊，家里边日子过得挺穷，娘俩过日子，老太太得病。开始呢，家里还有点钱，请大夫给治。到后来没钱了，没钱怎么办呢？得了，卖点东西吧。啊，今儿卖个柜子，明天卖个铜盆的，勉强着拿出钱来请大夫。那开始还能请点名医，到后来不行了，把那个卖偏方的呀，走街串巷的。野郎中啊也都请来，觉得实在没辙了。其实来说这个大夫啊 倒不见得非得身份多高，那就这个全世界闻名这大夫如何如何治的就好也未必。那有的时候你民间这个草泽医人呢、啊、他有偏方治大病，关键看这个大夫尽心不尽心。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，说医者父母心，当大夫的心呢、啊、给人看病就好比说这是我家里的孩子一样才行啊。而且好大夫呢处处都比那些个走街串巷的那些个蒙事儿的强。你比如说吧，这来了一瞧病，拿手一搭这脉，一摸这寸关尺，全屋子人家属连病人都紧张，也听着病人也着急，怎么样大夫，怎么样，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。嗯，你我估计吧，下周就能下地。嗯，我开个方子吧。这拿笔开方子，全部都高兴，病人也高兴。来40多大夫都不给开方子了，这些人来开方子，好啊！开完方子都说完了啊，弄点什么面汤啊，弄点藕粉啊，得吃东西。有个3-5天，我估计就见缓，下周就行了，下地了啊，挺好。病人也高兴，好，谢谢谢谢，给先生拿钱，宋先生高兴，家属也高兴，谢谢吧。打过去往外一走，大夫一回头，准备后事啊，准备后事。这个脉已经现了绝脉啊。我开这方子呢可吃可不吃啊，你看这方子，这没有别人，热汤面能吃就吃，可不吃拉倒啊，多照顾照顾。早准备，省得到时候抓瞎。谢谢您。为什么呢？这病人都这样还谢谢。
对，
省得到时候抓瞎，而且这个病人心情很愉快，一周之后下地了，给抬起来了。好大夫，医者父母心，想着周到。你有这个250的大夫，大夫来了，来看病吧。一号脉，要死。这儿没撒手，病人那儿翻白眼了。这算谁呀、啊？病死的是你吓死的啊！尹家给老太太看病啊，从好大夫请到了假大夫，各种档次，没钱了啊！最后连跳大神都请来了。这老太太瞧病也没辙，就老太太就想吃点东西。这天起来回光返照，哎呀！精神也足，街坊有人就劝你留神啊！老太太半年了，跟床上没精打采，今天坐下满面红光。这有过来人呢，说这叫回光返照，有可能就不行了。心里是既高兴又难过，高兴看老太太精神，难过知道够呛。娘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想吃什么呀？啊，也想不起，想喝点鱼汤，喝点鱼汤啊，就弄点小饼子，行嘞。老太太想吃点东西，可是有一些想喝鱼汤呢，得有钱去买鱼啊。哎呀，老太太跟屋里边，尹春生跟院子里边眼泪啪嗒啪嗒的掉了。这是我的亲娘啊，自己也清楚，谁别骗谁，躺床这么长时间了，老太太够呛。临死之前让我妈喝一碗鱼汤，吃点小饼子，可有一节身上怎么着也翻不出钱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急得跟什么似的。哎，在院子角那儿有一口水缸，打了点水，把这缸从里到外刷洗干净，一较劲扛着肩上，我出去把它卖了吧。不管卖多少钱，有点钱买点鱼给老太太熬汤喝，我尽我最后的孝心，扛这缸就出去了啊，找一个热闹场所吧，啊，街上一瞧，哎，这儿有一个药铺，就站在药铺头里边，把这刚搁在街边上，抱着肩膀跟这儿等着。你想，买东道西的人家没有说出来，今儿没事儿，得了，买缸吧，这得碰上买主， 也未必来了就准要。再一个买这个都拖大堆儿，像咱们那个卖土产杂品的地方，人去人挑挑，大的小的什么样的啊，跟着挑，你这跟街上弄一这个卖谁去，跟着等着吧。哎，心里难过着急呀、啊、眼瞅着天是越来越晚，还没人来啊，心里着急，不知老太太跟家怎么着呢，娘子就不行了，就等着这点钱熬一点鱼汤吃。打这边来一位，一低头呀，这缸是卖的吗？是卖的。哦，好好好，过来一推这缸，上下瞧瞧。哦，还不错啊。这你卖多少钱呢？啊，我卖多少钱？心说，这得了，您给50文钱。哎呀，50文钱太贵了啊！这个我30文吧。俩人这划价，其实尹春生心里说，甭管30、40，差不多给点就得，多给点呢，我还能给娘买点顺口的东西。俩人正说着呢，药铺关门，掌柜的出来了，谁呀？冯金宝。这出来一上门，指挥伙计把板都上好了，一回头，瞧见这缸子，这瞧了一眼，一瞧俩人跟这儿争价，啊，50文，啊，30文，啊，35、40，这呛着呢。他没事啊，站在这儿瞧了瞧，一瞧这缸，这儿有一裂纹啊，转身进去了。买缸这种，哦，有裂纹，那算了吧，扬长而去。尹春生的眼都快瞪出血来了啊！到这会儿了，街上都快没人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手扒着这钢眼，眼泪下来了，疼的是什么呢？我娘在家里就等着几十文钱，我买鱼熬汤孝敬我娘最后一次啊！没想到你这一句话毁了我的孝心呢、啊。嗯，心里一难过，拿手一较劲，一掰这钢往这一举，啪，钢就摔碎。5尺高的汉子站街上是放声痛哭。正哭着呢，又打这边噔噔噔噔噔跑来4、5个人啊，一个个的呢手里拿着包袱，拿着东西，又打着过。谁呀、啊、有这么几位劫道的英雄好汉，为首这主啊外号叫酸枣眼，有这么句话吗？酸枣眼青红不分呢。啊，来这么一位打着过啊，哟，一眼瞧去了，这大老爷们在这儿哭干嘛呀？当时好奇，你怎么了？你干嘛？走开的，你管我干嘛？我活不了了。啊，这酸枣眼啊，跟别的劫道不一样，他这个人好奇心比较重。怎么了？一块儿的这几个就揽着你疯了，快走啊！这是刚打这个孙百万家里边啊，明火之仗，一刀连伤二命，抢了金银财宝跑出来，快走快走，
这怎么了？你别管我，我活不了了。
那怎么活不了了？这么高的汉子，你还至于这样？有什么为难事跟我说啊？我这是最爱替天行道啊，我这是爱管你这个啊。
你得管得了我，你管不了我呀！我娘啊，身体不好，我这打算给她买点吃的，我这都没钱。
哦，哎，这给你，你大包袱塞进去了啊！这几个来的快，快，有人追来了，呼啦超来了，三刀眼都跑了，尹春生站这傻了，哪儿的事儿啊？啊，我哭，我怎么来这么一位？给我一什么呀？打开包袱皮一瞧，当时可傻了，啊，有金条，有银元宝，啊，珠宝钻石，各种各样东西，当时就傻了。我的天哪，这按说给娘买鱼、买龙王熬汤都行啊，但是人可傻了，没见过这么些钱，我能拿吗？就这会儿功夫，都打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 一般公差就来了。怎么呢？人家里那儿还有人啊，这一喊一闹，连地面上的在衙门口的公差追这帮人，追来追去，整追到这儿，一回头呀，甩下一个，捆上了，花灯嘎嘣锁链子一套，地上东西拿起来，这是赃物，走，弄走，带着衙门去了，在哪儿？大兴县，北京城啊，分东西，东边全归大兴县管，西边全是宛平县管。啊，带着大兴县公堂上，老爷一瞧怎么着，逮着了吗？啊，这都跑了，就留一个，留一个，招吧。啊，怎么回事？荷叶之间，一刀连伤二命，抢劫金银财宝无数，快说。傻了，他是个老实人呐，没上过堂，老黑我不知道。抄手问是两人不招，人是木雕不打不招，人是苦虫不打不行。来呀，打！摁倒在地，水火无情棍举起来，噼着啪着，噼着啪着，噼着啪着，这顿打呀，这打人呢也是个学问啊。你说，比如说衙门口你要花了钱了，打不疼，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吧，一瞧这衙门口要出事了，把银子递上去，重打40，人家打人家拿了你钱了，打的时候就不这样啊，打得很轻，举起来呜。落下很轻，而且嘴里喊那手跟他不一样，是吧？牙刷子，我就是牙刷子，就是牙刷子，打完了啊，咱回家养伤去吧。嗯，跑了就走了。有人要没人要亲命，衙门口冲南开，如果你没钱莫进来，要没钱要亲命啊，往这一打，重打40声一。被打残了不可，他跟这什么都不懂啊啊！而且这些个差人们呢，一瞧这种得了，甭管是他不是他，先交差完案，兵帮五次一顿打，打完是你不是不是接着打，连打了两天，受刑不过，到最后没辙了，我着了，是我，哦，是你啊，好极了，说吧，这事儿不是一人干的，你的同伙呢？尹春生一琢磨，我那同伙要铺掌柜的。要不是他，我何苦挨了这两天的打呀？又何况说我心中已经死了，怎么呢？我准知道我回不了家，老太太够瞧的啊！养育之恩我未曾得报，最后一面我也没瞧见，生与死在我心中已经无所谓了，真杀了我也就杀了吧，我谁都不恨，我就恨药铺掌柜的，因为你这一句话要了我一家人的性命，要死咱们一块儿啊！我找我找什么什么地方，药铺回春堂那掌柜的，他是我的同伙，老爷很高兴，好，谁都行啊，怎么呢？抓开完案了事儿，过去的官就是这个，逮了吧，到那儿给掌柜的逮了，掌柜不是搁这儿啊，来到这儿往那儿一跪啊，这什么事儿呢？啊，什么事儿？你跟着尹春生一起，嗯，夜入人家这个家里边，黑夜之间一刀连伤二命，抢得金银财宝无数，还不从实招来，到底哪儿事的都是啊？啊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打，没有办法啊，嗯，在我这儿问的没有知道呢。打完都知道，来吧，胖胖一打，哎呀，掌柜的这身子骨更软，哪受得了这个呀？打完之后，我倒是我招我招，哎，老爷高兴。我告诉你，老爷家里边是开大车店的，那骡子马都让我打得直蹦，何况你一个抓腰的啊？好极了，说吧。你那同伙是谁？老爷，你说是谁都行。啊，这才屈打成招，把两人这事儿报上了刑部。一瞧人赃俱获，俩人都承认，刑部也没多问，就批下来了。那个年头，因为这个屈死的这儿有的是啊。到今天跪在了菜市口这儿，尹春生把话说了，只因你啊，就多说了那一句话。你要了我母子两条人命。 事到如今，你冤也罢，苦也罢，黄泉路上你我挽手而行，下辈子咱们俩人转世投胎啊，咱俩人转爷儿俩，咱们再报仇去。
你怎么转爷儿俩呢？
你没听人说吗？冤成父子是债转夫妻。到这会儿了，掌柜的也没有话可说了，尹春生也没话说，俩人叹了口气，眼泪都下来，耳边相又听得三声大炮声响，刽子手把大刀举起来，咔咔一声，两个人头落地，死了。今天法场以外围的人很多，大部分是参观的，
参观
亲戚朋友们啊，街坊邻居们，有的大概还请假来的，跟掌柜说一声，我这个名儿歇一天，我菜市口看杀人啊。掌柜说不行，我也得去，没人盯着才行啊。那得咱们不歇吧，不歇吧，年下咱们扣两天假啊。中国人的特点啊，就是很喜欢看热闹，就看杀人热闹啊，人来的很多。那么今天不光是为了杀这俩屈死鬼，实际上宛平知县谢和龙还有他的一个目的，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断一断骡子车无名男尸案。人群里边很多的衙役，三班六房的快壮造，各房的这个差人都在乔装改扮，都换上这个老百姓的衣服，混杂在人群里边。老百姓看热闹，瞧柜那那俩人，这些人站在人群里边，瞧这些人，看看谁的表情如何。人一到这儿，往这一跪，饭油牌支上，师爷过来一讲，说这俩人呐，啊，夜入人家家里边，黑夜之刀，连伤二命，抢劫金银财宝无数，而且这俩人还杀了人了，啊！就是前些日子，前面大街这儿骡子车拉来那具死尸，是他们俩人杀的，啊！是这俩人呐，如何如何的坏，如何如何的怎么着，而且是从人家那儿啊骗的棺材，死尸装在棺材里边，如何半路途中跑了，就这俩人干的，啊！说这事儿，人群里边。有一个年轻人一直很集中精力的观察这些事儿，瞧瞧这儿瞧瞧那儿，来回瞧，很高兴，而且听了师爷一说这俩人还杀了这个前门大街那个人，就觉得这主啊喘了口气啊，挺高兴。旁边有差人就盯着他了，嗯，就看着他，到最后大炮三响，人头落地，这手这脸上笑么滋的，拿手捂着嘴。后来这乐上又一彭小慧，呵，高兴啊！这刚乐完，知县大人谢大人站起来了，赶紧把死尸装回去。哎，那师爷，你刚才说的不对啊，那个啥，那个本来说那个死尸是也是他俩，这查出来不是他俩。那个真凶没找着，还得找。说完这话，有公差就盯着刚才的年轻人，这头脸啪啦就掉下来了，刷白，小伙子转身往外就走，左右公差一抖嘴跟着他，有打菜市口就坠下来了，坠到哪儿啊？一直追到了西直门这儿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这头进了胡同，进了一宅子。几路公差凑到胡同口，是这儿，是这儿，一点手叫过来棺材铺的小伙子，你跟这儿等着，我们把人调出来，你瞧是不是他们铺的棺材。哎，得了您嘞，伙计站在树后，单有一公差乔装改扮，化妆成啊货郎啊，摇着拨浪鼓，卖针头线脑啊，过去妇道人家出门不方便，就是有这个挑着货郎挑的，卖个胭脂啊，水粉啊，买点线什么的啊，有这个。这主啊进了胡同，来回摇这拨浪鼓，拨浪拨浪拨浪拨浪拨浪，功夫不大，有打这屋里边 出来一女的，呵，看年纪在24、5上下，头发梳的是四鬓刀裁，两道眉毛黑针针的，一对大眼睛，小嘴儿，平鼻梁，长得特别的好看。这儿别着一个九连环，这儿戴一簪子，这儿戴一粉花，这儿戴一白花，这儿戴一绿花，这儿戴一紫花。老门哥俩早上就是切糕啊。由打屋里出来，走了两步，袅袅婷婷啊，而且他这鞋底是木头底儿，呵，走起来好听，嘚儿大大的令大令大令令大大大令大令大令令大了，大令大令令大，鼓掌都穿过去。呵，我估计这女的跟李菁得认识，走道都快板了点儿。呵，往外一走，好看，眉梢眼角说不正是万种的风情，拿手一指那货郎，来来来，你过来，我挑点东西，把票打开了，他跟这挑线，树后边公差问棺材铺的伙计，是他不是？瞧不真着，而且来说，就离得太远，我拿不准主意，你再看看，千万别冤枉了人。正说着呢，门一开，出了一个年轻的后生，露出半拉脸来，嘿，跟这干嘛？给我回来！伙计瞧，嗯，是